好，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呢，我们来这个，继续辅导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这个曼察的这一部分。那么上一堂课呢已经这个解释了这个37堆曼察盘的这个供法，以及呢这个上师简单的讲了这个七堆曼察罗的这个修法。那么这一堂课呢按照这个内容来说呢，我们开始介绍这个三生曼察罗。为什么一定要介绍这个三生曼察罗呢？因为观待有一些道友来讲呢，也可以依靠这个三生曼察罗来修，如果你们的时间够用自己呢这个意乐具足的话。但这个呢是说没有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是呢从这个供曼察的角度呢，应该要了知这样的一种殊胜的供法。如果是这个自己的这个时间和因缘都具足的话，也可以呢修十万遍的三生曼察罗，这样的话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具体修法。首先呢这个三生曼察罗呢，它是依照自众云提派的这个仪轨而供养时呢，首先是共同化身曼察罗，就是第一个呢是供养这个做这个化身曼察罗的这个供法呢，总共是放置于九堆前面呢安置这个供堆时所说的四大部洲、须弥山以及梵天众天梵众天算为一个世界这样数到一千就称为一千小千世界，拥有一千个四大洲世界的一小千世界算为一个，这样的小千世界一直数到一千就称为二千中间世界，那么中间世界算为一，这样数到一千个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这里呢实际上就是首先我们大家要了知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范围。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呢是属于一位化身佛的这个所化世界，那么我们要知道是用依靠多少个世界组成的这个三千大千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据舍当中不是也学过吗，四大部洲包括这个中间的须弥山乃至于呢到这个梵天的这个范围当中呢就算为是一个世界。这个呢如果说有一些道友有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去参考据舍论的第三品的内容，就是讲到了这个气世界和情世界在这个成住坏空过程当中其中呢就描述了这个就是四大部洲，还有呢这个我们说的八小洲还有这个这个须弥山的这个周围整个的这个范围，它的这个构成它的这个构成，还有呢就是有多少的海有一些呢就比较详细的这个描述。那今天这里呢就不做这个广讲，主要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整个这么一个范围当中就属于呢是一个世界。其实按照现在来讲呢，我们这个南瞻部洲也是属于呢在这个须弥山南边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部洲这是我们自己呢是觉得这个这个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和空间呢非常的广大，但实际上它只是其中的，如果从宇宙的角度来看的话，真正的就像一个这个沧海一滴一样，就非常非常渺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整个这一个世界呢，如果把它数到一千个才叫做呢就是一个小千世界。那么一千个这个小千世界，是把这个呢就是才叫做这个两千中千世界是一个，那么再有一千个这个两千中千世界这样子呢算起来呢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它所拥有的这个刹土的这个数量呢是非常非常广大的这个是非常广大的。那么这一个刹土呢，就是整个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包括的范围呢是一位这个化身佛的所化刹土。所以呢这个之前也是有一些道友曾经问过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再讲到呢这个刹土的这个地狱的众生，如果说呢这个他这个出现这个在坏劫的时候不是这个七世界呢也开始毁灭，那么地狱众生会转移到其他刹土。那么这个其他刹土的话，其实从这个表述的方法就可以表明呢，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的话其实是很渺小的。所以呢就是自己这个环境里面所认知的概念所了知的道理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 啊，这种这个社会的这个进步或者是发展啊等等的话，其实又关待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来说呢，是特别特别渺小的。可能每一个刹土每个世界当中所生存的这个生命呢，它的生存方式都不完全相同，它的形象也不完全相同，它对于这个事物的认知和它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生活方式的话，也不一定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相同。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眼界呢放得宽一点啊，应该要了知呢，其实在我们之外还有很多我们所未知的啊这样的这个生命体性，或者说呢是一种它的这个存在的方式，都有各种各样的啊多层次的啊变化的这样的这种像，不一定呢就是完全是被我们自己的这个分别心和我们的大脑所能够认知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是叫做是一位化身佛的世界。那么像我们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所化刹土呢，就是整体叫做这个具真世界，也是呢我们常说的这个娑婆世界。那么这个在讲这个三身曼茶罗之所以要提到三千大千世界，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化身曼茶罗的话，它主要是呢供这个九堆。供九堆呢，上师也说了，并没有明确的啊，就是确定说每一堆呢指的是什么，只是呢要了知它这个九堆的中间一堆呢是须弥山王，那么这个其他呢就是用这种顺时针的啊，先这个东南西北，然后呢再啊这个就是再来一圈顺时针的这个四隅的这个方向，以这种顺时针的方式呢就是转两圈，正好呢就是九堆供完，就是主要是代表的整个这个化身刹土的这个八方，就全部都已经代表其中，那么中间这一堆也代表的它的这个中，所以说呢就是可以全部包括在内，它代指就是说作为一位化身佛的所化的这个范围呢，百俱指的这种世界当中不可胜数的这个轮王七宝啊，八瑞像啊，八瑞物啊等等的这种这个这个上顶的这种物品，包括自己的身体受用啊、受命、福德、权力、地位、三世所积累的这个善根、幸福安乐等等的，全部都做这个供养。所以这个供养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是说如果能够观想的比较清晰的话，那是最好的。你像这个前面讲的这个龙王七宝，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在这个藏传净土法呢也画了这个图片，并且呢上师也是具体的解释了一下它里面的这些殊胜性啊，像这个龙王七宝还有八瑞像它的这个表象，还有八瑞物呢它代指的这些功德啊，就是说如果把这个作为这个供养的对境的话，会有很多殊胜的功德，这个在藏传净土法里面讲的就比较详细一些就是说每一个供物的话有什么样的这个缘起和因缘，其实都有呢就是一定的这个分析，这样道友们自己可以那再看一下。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自己在供养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一种明观的能力，如果自己心里面能够有这个作意，并且呢有这样的这个观修力的话，那么这个功德确实是广大的就是非常非常广大。所以呢这一段的话就是讲到了供养这个供这个这个化身这个曼茶罗所以说这个前面呢是从把这个所供养的供品呢它是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这些殊胜的供品。那么具体观想呢就是像讲解里说的，接下来我们要观想呢在不可胜数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刹土中，天净人间的龙王七宝等有主无主这个有主物和无主物的话在入行论里面讲的也非常广泛，我想呢今天我这里也不用太过多的这个去重复，道友们把这些道理呢就是依靠其他的法本呢好好的温习一下为什么要是保证这个供曼茶的质量比较这个好自己呢能够在短时间当中能够培积福德，在这些方面呢就不能够太忽视，应该呢要重视。因为呢我们说呢万法因缘生只要你心里面有这样的这个观想，有这样的愿力，有这种缘起，那么它就能够起到如是的这个效果。所以不要想呢说我光是心里想一想，那么这跟真实的供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一方面的供养，如果你真正的发心清净，你虽然是一种易患供养，那么诸佛菩萨就有能够接受这种易患供养的能力。诸佛菩萨他是无所不变无所不能的，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发心意乐呢是否到位的问题。所以说平时自己呢 像尤其像这种这个易患的供养的话是特别的重要，这个是培植资粮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方便法啊。这是呢我们讲到这个有主无主物啊，也应该呢就是应有尽有的这些上等物品加上自己的身体受用啊，这个寿命福德权力地位三十中所积累的善根幸福安乐的事情等等啊，这就是属于是自身所具有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个福德因缘。其实呢就真正从因为来讲，这些福德因缘也是依靠三宝而产生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依靠以一种恭敬心呢为了使得自个自他圆满自量，而呢将自己所受用的这一切最为喜爱的这个就是全部都无一遗漏的堆积起来，不带有芝麻许的贪爱执着，这一点是特别重要。这是在供曼茶的过程当中呢道友们必须要把握的一个环节，就是你不管是你供的这个供品庄严也好，还是呢这个普通也好，最关键的呢就是不要有执着心。假如说你心里面还舍不得，那我建议就是不要那个就是硬是呢要供这种就是你还心里面还是有一点不舍啊，还觉得这个拿出来比较这个勉强啊，这个时候你不如就供这个普通的物品。你主要是呢自己的发心要满心欢喜，满心的这种清净心，而呢就是纯纯粹粹这个东西就是舍出去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作意，就完全就已经供养三宝了，不属于是自己的，你要有这样能舍的这种作意，不带有丝毫的这个贪执心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功德是特别特别广大的。所以呢不要光是在外想，哎呀我要不供这个金银珠宝的话，那是不是我的福德不圆满呢？这个福德圆不圆满的话，你光是这个念头，你心里面勉强自己去用金银珠宝供，但是实际上心里面觉得压力很大，负担很大的话，那还不如就用米供。因为二者比较起来，源于你前面的这颗这个就是说没有完全能够舍弃，并且呢就觉得它是一种负担的这种心念的话，已经把你的功德都折损的，就是说并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供曼茶的它的这种殊胜性了。所以我们对这些道理呢一定要关待自身的条件，自己的心相续有一个合理的把握，但是也不能以这个为理由，就是本身自己呢财富还是比较圆满的，但是也舍不得。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跟我刚才的这个讲法呢实际上有一点区别。刚才的话实际上本身我的这个经济能力已经受到这种压力了，自己已经觉得呢就是如果这样子做的这个把这个财产的话就相当一部分呢就是放到这一部分，对我来讲呢已经有一点这个对生活家庭都会有一种压力存在的话，那么自己就要考虑一下。不要过度勉强。但是如果自己本身财富已经很圆满，但是你还舍不得的话，那个时候你应该要好好的修一下这个不失心，修这个舍心，要真正的去思维这个财产的过患啊，或者说你这个确实呢自己的这个财富很充裕的话，那么应该呢要好好的积累福德。当然我这个也只是假设啊，我觉得这个作为在座的道友来讲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尤其是这个汉地的有缘的这些道友的话福报都不错，并且呢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培福方面呢大家都很重视基本不会有这样的这种情况。而且是像一些这个本身自己今生这个福德很圆满的一些有缘的这些修行者的话，他们之所以今生这个福报很圆满，就是因为前世呢就串习过这个上供下施，所以这个相续当中还有这样的习气在。碰到上供下施的这样的这个功德的话很随喜，而且呢心里面很好药，特别的欢喜。所以我刚才这个说法只是从理上来讲这个道理，并不是呢说真正的针对于大家有这个问题这一点的话基本上我是觉得也没有什么这个有这方面的这种这个担忧，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尤其作为汉族道友的话，对培福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圆满的。这是呢我们讲到那个化身曼茶罗。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用这个在用心观想幻化出无数个五大庄严刹土均有不可思议的良田无量殿喜女等无量供养天女做点缀，以此供养上师报身尊重，这就是不供这个报身曼茶罗。那么这个地方呢讲到这个报身曼茶罗的这个修法呢，主要是讲到这个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观的对境的时候，上一堂课呢就是讲在那个放这个所修曼茶罗呢，你需要观那个五方佛或者是归因寄养。其实那个五方佛呢就是属于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报身刹土，或者说这个报身五方佛。 是这样的，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呢，它首先有一个呢，就是具有这个五种决定。这个当然在这个前行备忘录当中啊、有所宣讲，我这里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处决定呢，就是指的是啊、这个啊、密言庄严等这个智慧自现刹土。以这个无量的庄严而呢啊具有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实际上呢怎么解释好理解一点呢，这个处啊就是指的环境的意思。其实这个环境啊就是从佛陀他有这个法报化三身，那么这个报身啊，其实如果我们观待菩萨的角度呢，他在他面前所显现的这个报身相以及报身刹土，还跟呢这个佛陀他自己啊，从这个就是真实的这个自现报身的这种刹土呢，还有一定的区别啊。一者呢更加了义。那么我们这里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就是属于是佛陀他自现刹土的这种报身庄严。报身庄严相和报身刹土的这个无量庄严相，这个角度上呢，就是它的属于它的一种环境。那么这种真实的这个啊报身刹土的这个相呢，说的比较啊这个究竟一点的话，其实只有佛陀自己能见到。当你的这个心清净到这样的阶位的时候，你才能够完全显现出最究竟的佛的这个报身刹土。那么菩萨所见到的这个报身佛和报身刹土的话，其实他还因为自相续的这个断证功德还没有达到究竟的缘故，所以他这是属于是暂时清净位。那属于暂时清净。当然这些问题的话不一定非要在这里啊，就是好像是在讲一些这个理论的这些东西啊，讲这么多对你对我们来说呢，对这个供养的角度来讲不起到任何遮障的作用。懂也好不懂也好呢，你只要知道真正的这个报身刹土呢，它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呢是非常非常庄严，就如同像这个极乐世界一般没有任何瑕疵的这样的这种清净的这个环境。那么在这个呢就是属于它的这个其中的一种决定。那么本师决定的话，就是指的是我们说的这个五方佛，中央毗卢遮那佛，东方呢金刚萨埵佛，南方呢是宝身佛，西方是无量光佛，北方是不空成就佛啊，就是这个五方佛。眷属决定就是啊，眷属的话因为它属于报身刹土，它所化的眷属全部是清净眷属，就是属于一至十地的菩萨。那么化身佛所化的眷属是叫不清净眷属，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巨富凡夫。这就是呢这个啊报化二身呢它的这个所化的这个对境啊。那么这个法决定的话都是讲到这个报身刹土的话不会再有小乘法义，全部呢是讲到大乘法。那么时间决定呢就是属的是这个相续恒长的自信，也就是我们啊这个前面啊、咱们这个学前行最开始这个文法方式的时候不是讲过的这个发心有两种，其中呢这个就是属于密宗清净观的这个发心，它就讲到了这个五决定里面啊，是个时间的话就是本来常有相续轮，也就是恒常不变的这个意思啊。这是呢就是啊属于是这个啊报身刹土的这个五种决定。那么在这里面啊，就是将自己呢用心来观想，就是取受所有的这个清净的，就是让这个无量宫殿呐、啊各种天女呀、等等的啊，这个所有的这样殊胜的这个供品呢，来做这个供养，这就属于呢是这个啊这个报身曼荼罗的这种供养。那么它是主要是供五堆，供五堆的话，也就是中央一堆，然后东南西北也是这种顺时针的方向。东南西北各供一堆，就代指的是供养这个五方佛的意思。那么这个啊法身曼荼罗啊，法身曼荼罗的话，实际上呢这个法身它是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真法界。那么这个法性的话，因为它不会偏堕于轮涅任何一方，不会偏堕于有无任何一边，它是这样的一种呢这个离系的啊智慧的这种妙力有五的一种庄严相。所以呢就是从它只供一堆啊，就是在中央的话供一堆，它就是与代表的其实就是说是啊这个就是说代表的这个无生法界的这种本性，确实呢是无可分的啊，是不可分的啊，没有这个多个别的这种他体，或者说也根本不可能是我们的分别心面前所能够这个啊所缘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啊法界的这个本性。所以就是以一堆来做这个供养啊，是一堆来供养啊。这是呢我们这个讲到的啊这个法身。那么这个字面上面就是说将无生法界安立为曼荼罗的基盘形象，那、啊、整个基盘代表的就是无生 法界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所显现的四相。这个四相呢是属于是大圆满当中密宗里面的一些词句，那么我呢也是在这里呢就暂时不做解释啊，那个希望你们呢就是能够好好的修行加行，如果说这个加行修圆满之后自己呢符合这个教务处这边所安排的这一切的啊，就是所规定的这一切的这个条件，那么最终呢你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有资格呢这个可以去入到密法当中修行的话，那么这些道理都可以通过呢真正的这个上师仁波切啊，我们真正的这个大恩上师啊，他以这种这个具象善知识的方式呢才有资格来宣讲啊，就是大圆满的这些不共的术语啊等等的这些教言啊，其实呢这是完全的一种如理如法的方式呢可以跟大家呢做一个交流。这一点的话就我在这里呢就是啊，你们知道它这个四相呢是指的法性现前相、觉受增长相、觉性如量相和法性灭尽相，知道这几个这个啊这个名相就可以，具体的这个内容啊以及以后如何去这个在密宗当中进行修集，依靠密宗的这种殊胜不共的加持力而使得自己在寄生当中有这个解脱的希望的话，那么现在在加行的结尾就应该要好好的修行，不要这个前面的因没有做好，那后面的果得不到的话，那么也没有办法怨天尤人。所以我还是呢就是再强调，毕竟呢我们在做道友啊，是呢这个修加行为主，那么既然是有修加行，那么你这个就属于是你正在修习串习呢大圆满的前行法，那么前行如果说修到位了，并且呢自己的方方面面的条件都具足，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可以去入到密宗的这个修行当中，这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所以前面的这个加行阶位呢，即便是不从我们的规定的角度来讲呢，还是呢建议大家尽量是保质保量的修。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从别的角度讲，如果你的加行修得比较圆满比较扎实的话，你以后接触到密法进行修集的时候就非常的快，依靠密宗的这种殊胜的作用力、不共的加持力，很容易呢能够获得解脱。那么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前心没有修好，即便是啊现在这边不管是教务处的安排也好，还是上师的慈悲也好，都能够呢开许你可以呢这个去入到密宗当中进行修学的话，你自己也是修不出来，只不过呢就是跟密法结缘呢种了一个善根而已。所以我们不管从方方面面来讲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加行上面呢还是要花一些功夫，这个对自己生生世世都是有呢这个非常这个殊胜的这种这个必要性的。这一点呢啊在这里呢稍稍再提及一下，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法报化三身的啊，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供法。那么对这个供法呢，三身曼查罗的具体供法上是就讲了两种啊。我上次在每个月的这个辅导里面总体的角度也跟大家提了一点，就是三身曼查罗呢，假如说有一些道友啊，你们真正按照这个堪布阿琼啊的这个就是说前行备忘录当中啊，也是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些修法呢，你们如果自己呢觉得时间和这个条件因缘都具备，那么你也有这样的意乐，你想按照这个上等者的修法来修这个十万曼查罗，就是整个呢十万就是修三身曼查罗的话，那么也是很好的。如果按照中等者的话，就是供了3万的这个三身曼查罗，7万的这个七堆曼查罗，这个我也很随喜。那么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由于自己的时间条件因缘经济能力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就是最下等就是讲到这个供这个七堆曼查罗。像去年的话，我们学院大部分的道友如果时间够用的，我是知道有一部分道友呢就修这个中等的，他这个因为时间肯定会拉得很长，那么有一些就是全部修上等的话基本上就比较困难，主要不是别的原因，就是时间有点紧。在学院这边的话，因为上师当时要求的也是3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嘛，所以大家都是保质保量的在这个3个月当中呢就是修完，所以由于时间的这个限制，我们平时的文字修也很紧张，所以呢还是大部分道友都是采用的这个修七堆的十万七堆曼查罗的方式啊，如理如法的把它修完的。那么所以我这个地方我们介绍呢是介绍，但是道友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可以有所选择。你要把整个就是比如说教处这边安排你们多长时间修曼查，那么整个修的过程你要平均算一下你每天能够修多少，那么你能够按照哪一种方式来完成，不要太勉强，到后面的话自己还没修完就开始生烦恼，所有修曼查的功德呢都依此而中断，这个是没必要的。就是人这个要这个扎实一点， 觉得自己能做到哪一种就做到哪一种，也不要贪多，但是呢也不要偷懒，这两个偏端的话就不要这个两边去倒就可以啊，就是把握一个中等的这个状态。那么如果以后有机会啊，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的话确实处在一种很忙乱的啊，就是时间比较紧的状态，那么就修这个下等的七对曼茶罗很好的已经。那如果说以后再有因缘，自己呢有空闲了，时间比较充足了，你如果对这个修曼茶还是很有信心，平时是保持呢，就是哪怕这个我们今天也会讲，像乔妹仁波切的这个窍诀，就是说哪怕每天念100遍的这个就是那个咒子也可以。那么以后真正的有时间的话，你再重新呢再修一遍上等的或者修一遍中等的都可以，随自己的意了，反正是给自己培福啊，是给自他众生培福，那么这个修多少都是不嫌少的，这是一个最快积累资粮的方法嘛。所以这一点的话，道友们可以自己呢方方面面都要这个啊这个考虑好，考虑好，最好就是不要做到虎头蛇尾的状态。刚开始信心大得不得了啊，无论如何我晚上不睡觉，我一定要做到上等的这种修法，然后呢等到中间的时候已经不行了，自己已经倒在地上了，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前后呢方方面面都考虑好，第一遍修的时候呢啊，就是如果时间因缘等的都不太具足的话，那么就修这个10万遍的七对曼茶罗已经很随喜啊，这是很好的。本身这边的要求呢也就是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你们自己呢要把握这个分寸。那我们再讲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三生曼茶罗的具体的供法呢跟大家再介绍，就是你如果想具体修这个三生曼茶罗，它就有两种。一般情况我们都是采用的就是把这个三个圈全部用上的这样的一种，只是呢还有一种最简易的，就是也是只是用基盘。那么三个圈都用上，就是本身我们不是这个基盘嘛，那么最大的这个圈代表的这个铁围山，那么它里面的供的九堆呢就是属于代表的是化身曼茶罗，就是在第一层供。然后呢等你这个时候供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有些道友呢如果手上拿的曼茶盘比较小，那也比较方便，就是你这边呢供完九堆，你可能手上就抓了几把啊，就把九堆供完它就已经能供满了。那么有一些如果道友用的这个所供曼茶罗是个比较大的这种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是要这个多放几把呢，就是把它全部填满，然后呢再放第二个圈，这个时候呢开始供5堆的这个报身曼茶罗，然后把它供满之后啊，你口里呢是念诵报身曼茶罗寄送，待会我们这个后面讲。然后呢再放第三个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把，就是一堆供。那有的时候可能一堆呢就是你一把放上去都没满，那么你再加，就是还是在中间就是这样子把它加满，这个代表的是法身曼茶罗，然后再把这个宝顶放上，这个才是一遍，这个是一遍的三生曼茶罗修好。然后你把这个倒下去，就是再倒到盆里或者再倒到你这个腿上包的这个布里面，然后呢再把第一个圈放上，然后再供9堆，再供5堆，再供3堆放宝顶，这是第二遍。所以它这个时间就要长很多，它这时间呢明显的比那个七堆曼茶罗要长很长的时间，多出几倍的时间来。念的颂词呢也是就是有这个三个颂词的啊，这个内容啊。所以这一点的话你们还是要考虑自己的时间是否允许，但是方法呢上师这里已经啊其实不用我讲的，你们观看讲记已经很清楚，上师解释的非常的详细了。那么第二种供法就是简易的，也就是说什么只用它那个一个啊，只用一个那个圈，然后呢这个不对，这一个圈可能应该都不用，就是说跟那个七堆的功法一样，这个圈都不用，就是光是在这个用这个底下的这个基盘，然后你呢就是念这个三生曼茶罗的这个偈子啊，先念这个九堆，就是化身曼茶罗，然后你就供九堆，你就不管它在旁边怎么掉下去了呀，什么这些都不用考虑，你就往上供九堆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念报身的就供7堆啊，供5堆，再念这个法身的供1堆，也不用加圈，然后呢把它擦掉，然后再开始第二遍。那这种相对来讲呢可能速度就要快一些，那自己呢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用简易的方法来去修三生，这个呢上师也是在这里介绍了。那么我们这个就是说念诵这个三生曼茶罗的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呢就是它是这样的，精通这些观想要诀而怀着强烈的诚信恭敬之心，就是这个发心是特别重要的，自己心里面呢应该就是不要散于他处，不要呢这个嘴口上也在念偈子，手上也在不停的擦，然后呢就是只是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话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都想到别处去的话，这样子肯定是不好的，就尽量的这个一心专注。 观想在你自己的这个啊，就是心里面意念在你的这个观想对境上，然后或者呢心里面思维这个菩提心啊，所有的这个众生跟我都是属于是财富贫穷。这个财富贫穷有两层含义，一个呢就是自己真正的这个属于受用方面的这个财富比较贫穷，一个方面就是属于是法财贫穷。我们其实凡夫这个，我记得以前是哪里面，是藏传净土法还是这个中观宝曼论里面啊，就是啊这些高僧大德也是说嘛，凡夫人都是穷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续中的功德太鲜少了，全是烦恼，没有什么功德，所以都是特别贫穷的人。他这个贫穷就代指的这个方面的含义。那尤其作为我们修行人特别在乎的，或者特别比较执着的，都是自己相续中的功德财。那么对于自己的受用啊，因为大家都是修行者，我相信呢在座的道友，很多道友其实都一直过的是这种知足少欲的生活，这个生活富裕也好，有房子有车，就是啊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是比较丰厚的这种生活资粮的话，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有也行，没有也行，没有的话自己也是过得清贫乐道，只要心里面呢充满法喜的话，大家都过得非常开心，这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比较担着的就是自己的法财的问题啊，自相续当中的这些功德财是否具足呢？这个东西要不具足的话，那个是啊，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说呢是非常的这个啊，就说是比较呢这个希望获得，而且呢确实我们也是依靠这些财呢，这些功德财才能够使得自己有解脱的机会。所以呢这个心里面应该在这个方面的意乐呢要强一点，并且呢就意识到啊，不光是我，那么作为这个所有的这些众生其实都是这样的，这个功德才特别缺乏的这些可怜的贫穷者，我要依靠这个供养啊这个三圣曼茶罗，或者说是这个曼茶的这种方法呢啊，来呢这个圆满自相续的这个福慧资粮，要有这样的一种发愿力，哎，有这样的这个，或者呢专注在观想的对境上，或者观想在你这个专注在你这个所要供的这个易患供养的供品上，或者呢就是专注在自己的发心上面啊，这个啊就是要有呢这种如理的这个就是说心里面想该想的这个方面，然后在念诵底下的这个嗡啊吽啊，百数俱止三千世间刹，充满人天七宝等财富，以及我身受用悉供养，愿获这个转法轮王之国证啊，这四句呢实际上是这个啊就属于是啊化身曼茶罗的这个供养的祭祀。那么报身佛处大乐密眼刹，具五决定五部供堆者，无量玉妙供云悉供养，愿获圆满报身之果位啊，这是报身曼茶罗的祭祀。先有清净童子平佛身，大悲不灭法性有五事，明点持身净刹悉供养，愿获殊胜法身之果位啊，这是这个法身曼茶罗的。当然对于这个呢，我们这个按照讲记的内容上是中间呢也是讲到这个麦布仁波这个乔美仁波切的这种窍诀性的这个修曼茶的方法，我们这个稍微这个拖延一下啊，但是你们自己在辅导的时候呢按照讲记的次第也是很好的。就是我这里呢先把这个三身的这个祭祀呢跟大家简单解释，因为这个就是上师在后面也是有解释，是的，我也只是呢重复而已。那么嗡阿吽一般来说呢它是这个加持咒，寄送的意思就是从这个化身曼茶罗的角度，就是自己观想百俱止劫的这个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它不是非常广大吗？在这些大千世界当中所布满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天七宝为主啊，还有八瑞相八瑞物等等，加上自己的身体受用善根福德幸福快乐，所有的这些呢全部供养给圣尊，愿自他一切众生，这个还是一定要有这个菩提的发心啊。我们在这个方面呢自己又是前面的这个发心如果修集的比较到位的话，你在供养的时候啊人的这个福德会增上呢，人的这种发心的力量其实也会增强。他就是我还是要说那个老话，我们不管怎么样子修法，就是比如说你们前面的这个百字明十万遍几乎都已经修完了，很多道友啊就是有一些呢这个时间比较充裕的都已经修完了，那么开始呢这个十万曼茶的这个修法，就修了这么多的内容，一定要观察，就是说我到底这个修法我的业障清净了没有。那么从我们这个前行的角度来讲，业障清净的相就是自己的菩提心会增上，自己的慈悲的这个心会增上，自己的相续会调柔下来，烦恼会减轻，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尤其是在这个菩提心的最后面那几堂课，从111还是多少到113左右的这部分里面的话，反复强调了修行的验相。那么我们大家现在再往后面呢已经又涉及到了两个加行的这个修法，那么修完了 之后呢，不是说是哦，这个我已经在最短的时间，或者我真的这一次如理如法的我这个修了10万遍这个白字明，这些的话实际上都是属于外面的相。关键就是你看你这个修法是否真实的让你的修行境界有所增上，不是看其他的，也不是光是说是哦，我自己这个梦里面也是梦到穿白衣呀、啊，有这个艳相，这些的话只是他的这个外的这个艳相，真正的你要观察你相续中的悲心是不是有增上。你的菩提心是不是呢比以前更加的这个明显增上，如果有这些相，那你说明修法修对了。那同样道理，我们在这里供曼茶、哦、说实在话，供曼茶绝对是可以增长自己的福报的。那么这个福报增长它体现出来在心相续上面的这个改变，就是你的菩提心越来越增上，你的悲心会越来越增上，是这样的。所以你在供曼茶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一种啊，这个代集所有的众生来供曼茶，把所有的这个啊自他一切的众生呢都是愿望上面都是能够获得这个化身佛的果位，而不单单就是说侧重点啊，众生就像个附带品一样啊，他们也能够得到离苦得乐，反正最后以后我成就了，我一定救度他们，不是侧重是这个方面了，而是什么呢，我跟众生实际上是依靠这种观想的这个力量，让自己和所有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远离呢这个贫穷，而真正获得福德圆满。最终的福德圆满实际上就是代指的是我最终获得了这个化身佛的这个果位，要有这样的一种作业。那么这种作业呢，只要是一个修法能够啊这个入门的，或者说他这个修的比较到位的这种修行人，他这种感受会越来越增上的。他不会就是说越修呢这个我执越强，越修呢就觉得好像越自私，他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都是在修法上面我们要注意的一方面啊，要注意的一方面。所以呢自己要常常去啊，一个就是说福报增上呢，他这种啊这个慈悲心的力量自然会这个明显，这是他的一个自然的果。那么同时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因上面也要去注意，自己要刻意的要注意啊，我这次修法我有没有发菩提心，我有没有把众生也关在这个啊，我的这个修法当中呢，一起呢来圆满福德，有没有把我的这个啊培积的这个福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他们获得这个究竟的啊真正的化身佛的果位，有没有这些作意呢？这些实际上也是这些修法里面的核心啊。否则的话，你这个修法呢说不清楚是不是修的真正的这个我们尼玛派的这个五加行啊，这个也不好讲。这个是不好讲，因为什么呢，你没有完全符合这里面的这个要求去进行观修，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里面在这里呢稍稍的这个再强调一下，因为上升波切在这里也是强调，不能够呢装是为了自己呢能获得快乐，能够相貌庄严，能够生生世世呢就是像人天啊，像天人一样啊，开开心心的生活，能够发财，能够福报圆满。实际上我们这个修曼茶的目的是为了让自他成就佛果，这样的这种愿望你要始终在相续中充满，以这种方式去修这个曼茶是特别特别相合于真实的这个修法的，而是特别相合于真实修法。否则的话，这个修法从外向上面呢确实你也没有增没有减的方式按照这个修法的这个要求去做了，但是在心相续当中可能跟这个修法的标准还没有完全相合，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这是呢我们讲到，所以前面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那个总体的辅导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了，其实我们佛教内道的每一个修法它都会啊，就是好像就像这个一万把剑呢，其实它都是对着一个方向来去刺的，对着哪里呢，我执。尤其是大乘的这个修法当中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每一个修法，我们从前面的这个无常，其实这个无常的话它就是一种减轻我执的一个间接的方便，从它真正的这个理上面来讲的话，它已经很靠近空性了，因为它已经抉择的外面的这个粗大的显现，其实它是一种梦幻一般的这个现象，它只是呢这个所有的法其实它真实的构成的这个本性就是这个啊最细微的这些刹那生灭的这个微尘所聚集起来的一个相嘛，一个虚幻之相。那么这个刹那生灭的这种无常之相，其实它跟这个空性就非常非常的接近，它就差那一点点，这样就已经抉择到其实这个微尘的本体呢是本来自性空的。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无常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啊，我们不需要说这个刚才我讲的细无常，单单是你如果说了知万法无常，从粗无常的角度上来讲，那么你也会减轻对我和我所的执着， 会减轻我和我所的执着。所以我们说依靠修无常，为什么能远离五欲啊，为什么能精进办道呢？其实都是因为在这个点上它起到作用，它这个人的修的这个力量它就会产生的。那我们到了这个不共加行当中，其实这个五种加行，它每一个加行的话，它其实都是一种殊胜的对治我执的方便法。虽然说呢不敢说是直接对治，但是呢它这个所有的力量其实都是起到减轻我执的作用。所以我们真是修了这个法以后，假如说这方面的厌相不明显，那就说明你自己的发心还要再调整。如果说这个方面呢确实产生了这个，就是说真正在自己的自心上面的话，你发现自己不像以前呢就是那么自私了，不像以前呢就是唯我独尊啊，特别甚至有些呢人的这个我执的体现啊，其实有时候很狡诈的。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智慧力呢，能够去鉴别。有时候呢就是用语言表达出来说啊、哎、那个我不自私，或者说我没有说是啊这个就说啊这个在这个方面体现得很明显。因为什么？它已经转向了，以前你是在贪五欲上面呢显现出你的这个我执强烈，现在因为我们有了鉴别，因为跟啊这个通过学法呢，你跟解脱道比较起来，你发现解脱道更好，这个五欲呢实际上是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作为一个稍微有一点鉴别能力的这个智者来讲，他都会有一种选择力，那我不贪这个，我要求那个。那么求那个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避免一个企图，就是他会变成一个大乘的道障呢，就是也是以这种啊这个就是说啊自己要想获得这个解脱果位的这种属于我执所设的这种心态，还不属于真正的信心的这种引发哦，以这种心态呢去希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修行过程当中，你发现我执减轻不了，甚至于呢更加的这个严重。以前还能够啊还稍稍能够做得到一点舍己为人，现在反而学了法之后压根儿别想。这种情况的话，在有一些啊，尤其是学了一段时间的道友的身上，他自己可能能够慢慢的都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种体感觉到这一点，就觉得自己的这个修行是不是还是有点问题，他会有的时候会冒出来这些念头。那么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这一点的话是很正常的，大家有这种更加细微的观察自心的这个能力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么下面接着再去调整，因为它是很正常很必然的一个事情，你肯定有一个阶段啊，有的时候会处在这个状态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显现外相上呢自己都是很精进的，这是一个好事情。那么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就是意识到，就告诉你什么呢，你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断，你要在这个阶位上又开始重新去思维到底什么是大乘，你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理解法义。可能你这个时候都会自己对自己以前曾经学过的入行论啊，曾经学过的前心，曾经发过的菩提心，重新再去审视一下，我到底现在的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菩提心的法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义，你可能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很好的事情。那我们这里呢在这里讲的时候呢，也是针对于因为这个前行我这边呢就是辅导的属于是老班，大家已经呢最起码大部分的道友都已经跟了六年了啊，学过了入行论啊，学过了这个前行的前面的这个将近六册多的这个书都已经学过去了。那么对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好好的考虑，因为你们不是初学者了啊，你们不是初学者，不是说刚刚入门的，刚刚入门的实际上不需要让他考虑这个问题，他就是满心欢喜，他高兴死了，他不会想这些的，他自己的这个就是清净心啊信心啊都比较好。但是呢学法到了这个过程，到了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一定呢就是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你还会呢面临一些自己需要重新思考，重新再去闻法，重新再去思维我曾经学过这个法义呢，我最开始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懂的，我完全知道它的意义了，那么现在的话你可能要重新去审视它，哦，我才现在才意识到原来这句话呢它还有另外的含义在，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在。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已经有一些啊，我闻思了这个五六年，有一些这个底子的道友呢，都需要考虑的问题。那么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最关键的，你在每一个修法的过程当中，你是否真正产生了它的这个内验相？如果这个内验相不产生，我们不能够总是停留在只是在外在的数量上、外在的形式上面做到了一个啊，这个圆满了五加行，总是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个程度上，你需要让自己更进一步。所以修行过程当中呢，不是很容易。容易的，是有多少的这个人，有多少的修行人能够真正的把心静下来，客观的去审视自己， 客观的去这个面对自己，然后客观的去自己呢评价一下自己的整个这个就是生活乃至修行过程当中，是不是呢是处在一种比较冷静的、比较这个就是以理摄持的这种智慧的状态当中？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些方面的思考呢，作为老道友可能会想得多一些。那么我也是觉得，这是我们自然这个闻思了一定的阶段。那么他自然就走到了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法呢，它可以把你引向这个就是更进一步，不相信相对来讲比较成熟更稳固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就是要我们自身去发现。如果说自己都没有一个反观自心的能力，自己都没有这个意了，说我好好的审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心，修了这么多法了，听了这么多法了，然后也在这个佛教的团体当中呢，这个爬滚摸打了这么长时间了，那么我的状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连这一点反观的这个意乐都没有的话，那么我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办法，那只能说你的因缘还是没有成熟。那只是我们说在这个外向上面，你能够做到呢加行修圆满啊。这个按照这个学会的这个要求去做的话，那么也只能对你的要求是达到这里，没有办法说别的什么。那如果说呢，就是有些道友确实觉得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对你来讲呢也是冒出过这些疑问啊，或者自己心里面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学了这么长时间，也修了不少法，也念了不少咒，学院的安排基本上呢自己都按照这个要求去做，那么我现在观察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这个思维或者自己反观的地方，那用什么样来做一个借鉴和标准，就是你拿什么样的量去衡量呢？就是曾经学过的像入行论和前行的这些法义，重新去审视它，重新再用到自己的心里面去观察一下，意识到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那么你就会感觉得到，哦，我现在意识到了，那我应该在哪个方面继续去调整，这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实际上是自己修行能够增上的，或者即便是不敢说增上，哪怕是自己的相续啊能够有一点成熟和稳定的一种前兆出现了，这样的前兆也会出现。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怎么说呢，刚才是因为提到这个发心的问题又提到这一点，所以我反复在这里呢确实是一种很这个中肯的这个方式呢跟道友们交流，不要轻视这个菩提心。每一个修法当中，你有没有哪怕比如说今天你修了一个小时，你有没有在哪怕两分钟的时间当中发自内心的，我这几遍的慢茶我心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意了，我想替所有的众生去供，有这样的这个诚心的这个愿望能不能引发出来？这些呢就是这些修法确确实实就像我们前面的这个110多堂课里面讲的，在一个坐垫上是圆满所有修集的。在你整个供曼茶或者整个忏悔的这个修法过程当中，你是否能够真正的有这个菩提心的摄持，这个是我们大乘修行最关键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就不能够对你们还是一种初学者的要求，毕竟你们是属于是前行的老班的道友。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不能够再是泛泛的去发菩提心，只是口头上面的念咒一样念了一遍菩提心的偈子，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自己要反观，你们能够这个有这种的心力产生，有没有这样的意乐出现，这个才体现自己的福报是不是增上的一个内向内眼相，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刚才从因和果的两个方面都跟大家呢这个讲了一点。如果你这个真的这个法修对了，你自己的这种这个就是说这个为他众考虑，希望呢这个诚心诚意的，就是希望这个自他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都远离贫穷之痛苦的这个意乐，它就会增强，不由自主的就会从自己的心里面发出来，这是从果的这个验相上来讲。那么从因的角度，我们就是什么，在修这个法之前，你还需要调整自己的发心，注意自己的发心。所以我刚才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就跟你们引出了，就是有一些道友呢其实算是老道友了，但是他自己也觉得怎么越修越自私，反而现在呢这个学了这么长时间，反而有时候呢这个好像为别人去做一点事就心哪怕升起一个善良的心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个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发心都不愿意了，没有意乐了，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就是需要思考的地方。出现这种问题呢，也不要这个沮丧，或者说是不是我这个修法不相应，我跟这个法门就是不是很相合，不是这些问题，不是这些问题，这是很自然会引发出来的。以前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个状态不相同，初学者有初学者的状态，那么修了一段时间或者说学了一段时间的佛教徒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 意识到这个问题，它就是个好事。因为有很多学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学佛者，除了这个相续中傲慢充满之外，他连自己都反观不了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那就没有办法跟他说什么。那么如果能意识到，剩下的问题就是去调整的问题，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这一点呢也是捎带着啊，因为这个讲到了这个菩提心问题啊，相对话就比较多一点，就是说捎带着跟大家交流一些呢，希望这个假如说呢对这段这个啊，就是我们这段交流呢，道友们有这个有一些类同的感受的道友的话，那么自己呢可以从这些方面再去考虑，这个实际上就是剩下一个调整的问题。其实呢走的是很好的，嗯，没有别的这个什么其他的原因，你再去调整，不断的去归正自己的发心，再不断的这样去修下去的话，你就发现呢心相续当中是会发生一些改变的，这个人呢也会比较稳定下来，而且呢你会经常会啊这个啊意识到自身的一些啊这个意识到自身的一些这个状态，然后逐渐的你会发现呢以前学的书本上的东西你再去看再去用的时候，就跟以前的这个第一遍学的这样的这种认知呢完全是不相同，你就有一种呢会把它用活了的这么一种啊这样的一种修行的经验，慢慢它会产生，它就会产生。这是呢跟大家在这个问题呢稍稍的就是再有多讲了一些啊。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报身曼茶罗，就说这个报身佛处大乐密严刹，这个解释的话，刚才因为念过的啊，这个解释时间就啊不再重复念，就是说是报身刹土，刚才我们不是说嘛，它实际上呢是这个具有这个五觉定啊，它是呢五部密严刹，并且呢具有五部如来所居之地。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报身刹土观想的话，也是将报身刹土当中所有的具有的这个极为殊胜的这种供品，以这个普贤云供的这种方式呢啊，全部供养报身刹土的一切圣尊啊，也是最终的愿望，不是说是只是自己获得圆满报身果位，而是愿自他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呢实际上就是作为呢所有众生的代表一样，在啊代所有的众生呢做这个殊胜的供养，那么最终的话也是要将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呢这个他们全部能够获得圆满报身的这个果位。这个就是啊以此类同，我刚才那一段讲的比较详细一些，对于这个发菩提心的问题，一辈子当中好好的去修进，你的修行肯定会增上的。如果说对这个发菩提心修过去了就把它完全丢掉的话，那么这一辈的这个修行，这一生的修行的话，很难说你获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成就，很难讲。所以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这些关键的问题上面，不管到哪里都不能够丢啊。那是下面呢我们看这个法身曼茶罗呢，主要是呢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现有清净童子频佛身，这个童子频佛身的话也是属于密宗当中啊大圆满的一个不共的术语。那么实际上呢按照这个因为这个上师在这里呢简单的就是讲了一点呢，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说众生皆具如来藏啊，这个角度可能大家这个好懂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如来藏的光明本性它不是这个通过修集心产生的，而是它本自就具足的，它这种呢这个自成身智的这种光明本来就具有。那为什么用一个瓶子这个瓶子呢？其实上这个说起来就是比如说这个宝瓶它内部啊它就是充满的这个如来藏光明，就是好像用这个世间的比喻，就是一个宝瓶里面点了一盏灯，那么这个宝瓶的话内部很光明，它没有丝毫的黑暗遮障，但是呢由于这个屏蔽的遮障，你没有办法在瓶外看到。其实我们众生的这个身份啊就有点像这样，那如果呢我现在把这个宝瓶啪打烂了，它的这个光明就自然显露。其实这就是属于是我们这个尤其是宁玛自宗这个大圆满的见解上面的话一些比较了义的见解，所以我在这里讲呢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呢因为上师提到这一点呢，相似的给你们有这个比喻也不是我自己杜撰的啊，因为他这个瓶的这个意思本来是如此，这也是呢以前上师解释过的，所以说呢跟你们用这个讲法呢大家可能就比较好理解。虽然在我们现在一个巨富凡夫的这个分别心面前感觉就是一种五毒充满的状态，实际上我们的本性呢就如同像这个瓶子内的这个灯一样，完全具足自然本净的这种大智慧的这样的这个本性。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就叫做这个童子频佛身的这个含义，就是相似的给你们解释一点，大家觉得相似能理解一点的话，那么就已经达到效果了。那按照上师这里的讲法就是什么众生皆具如来藏， 那么这个如来藏的本面上大悲不灭，所以呢它依靠这个，就是说它的这种呢如来藏的这个功用和妙力的话，它就会呈现这个法性有无的一种相。所以呢同时呢就是还有这个明点深持和清净刹土等，这些有一些都是密宗的这个不共的这个词句的话，那么今天在这里没有具体的分析呢，我还是呢希望就是你真正的如果要想真实了解密宗的这些不共的术语，密宗的见解是怎么样的，密宗的修行是怎么样，密宗的这个最终的果是如何而获得的，这些书生教研你们好好的修家行，争取呢能够获得听闻密法的资格。那这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具有书生缘分，一定呢因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是啊，好像我这个法师作为我自己是属于尼玛自宗的尼玛宗派的一个弟子来讲，我特别赞扬我们宗派，不是这样子的。其实的话对于这个密宗的这个教研，一旦值遇到了，一旦呢这个不是说是光是灌了个顶就可以了，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个灌顶呢其实就像显宗的受戒是一样，只是它的词不一样。那我们说所谓的三昧耶戒或者手持誓言，就像这个显宗的戒条一样，它是一个意思啊，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灌顶的话只是呢就是说受持这个密宗的这个戒，那么灌了顶之后，它确实呢就是一方面它是起到功德，那就像我们说一个受了皈依戒的人和不受皈依戒的人，他的功德就是不一样，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那么自从灌顶了以后的话，你必须守护誓言，就好像我们守了皈依戒之后必须要守持这个不舍三宝的誓言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把它叫戒条，有时候叫誓言。那么再有的话，灌顶以后你就可以去修相应的法，也是这个道理，也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在手持，你们作为这个基本，就是比如说做这个手持这个居士戒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小乘的这些法义呢，自己呢在的这个修行。那么如果说你要想这个修行这个大乘的法呢，最起码应该要手持一个菩萨戒，对不对？你守护了这个菩萨戒，你在这个菩提心的摄持之下，你所修的这些法才能够称为大乘之法。那密乘也是这个道理，就是灌顶还有一种授权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灌了这个世序的顶，那么所有世序的这些法门你都可以有资格那可以去修了，可以去看，可以去学，是这个意思，并不代表它就是解脱。所以我们经常讲到这个我们在后面上师瑜伽的部分还会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因为有些道友不是很懂，就说什么呢，能成熟的灌顶，能解脱的窍诀，是这样子的。所以单单这个灌顶不代表密宗的一切，但是呢它确实是密宗的入门。如果你要想去入密宗，那么这个确实呢是依靠这个灌顶的这种形式或者这个仪轨，那么就算是呢是属于是一个这个守护密乘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具缘分的一个修行人。那如果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这个自己呢就是听闻了密宗的序部，得到了这个说修法的这些窍诀的话，你即便今生啊不能够像一些立根者这样啊就是获得这个成就，但是决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即便会得到解脱的，他的功德是非常非常殊胜。但是这一点呢我也是觉得要不就是我们在后面的上师瑜伽的部分啊，因为会讲到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还可以呢在这个跟大家再稍微的提及一下。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确确实实这个也不是，我也觉得不需要是好像打广告一样的拉道友进来，完全没有必要。密宗有它自己的尊贵性和殊胜性，不是我们求着人去学的。那么真正的如果有信心的弟子或者有信心的这个具缘分者，自己呢通过自己努力的修家行，具有这个听闻密法的资格的话，那么自己去入这个门来，你自己可以品尝得到真实的这个密法它的这个殊胜性，是这样的一个教研。所以说呢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说对于密宗的这些词句呢，我没有给你们具体的就是每一个啊这个具体的做一些解释的话，是因为还是觉得有些确实是属于是密宗的一些这个法语呢这个呢先没有解释吧，还是先没有解释啊，这个以后有机会的话你们肯定是能够这个学得到的，这样子就比较方便一些。那这个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三声曼茶的这个宋词的字面的这个含义宋词字面的这个含义这一点呢就是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下面的话我们还是要聊之就是上次在这里提到了这个乔美仁波切的这个检修曼茶的窍诀。这个的话其实对我们在座道友我觉得作为你们在家的这个修行人特别管用，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方面 我们这次安排这个50万加行的修行呢，不管怎么样呢，这个10万的数量你们是一定要做得到的，就是哪怕是按照这个七堆啊，一直呢是供七堆这个曼茶罗的话，最起码要圆满10万遍。那么但是呢，在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其实这个上堂课我也讲的比较多一点，就是说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呢，尽量的学会这个一环供养，然后呢对这个修曼茶这一章节，就像这个乔美仁波切所说的，就是平时以后我们如果每天呢能够供这个就是做到这个供37堆曼茶罗，哪怕是100遍，那么也是很好。但是这个37堆的话，比这个3声还要慢，比这个3声还要慢，所以这个就是这都得需要有时间才行。那么作为你们在座道友就比较困难一些，这个我们不勉强。那么如果是做不到的话，那么每天就是供100遍3声曼茶。如果这个也做不到，就是每天供100遍7堆曼茶罗。假如说这一点做的也困难，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位在座道友的话，真的就是每天供100遍的7堆的话都很困难，常年累月坚持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们确实呢太忙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每天能够坚持念100遍那个咒语，就是我们这个后面不是有那个就是说这个曼扎日这个让那曼扎拉波扎米嘎萨曼扎亚萨曼让阿红那个咒语，这个咒语的话，每天能够把它像这个念100遍咒子一样的念100遍，它也能够起到这个增长资粮的这个功用力。这种检修法因为呢，这个乔美仁波切不是说嘛，是一种远离三垢的清净供养。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在最初的时候，你不需要呢，就是说在这个上面投入太多的这个资金，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个什么为了获得这种这个供曼茶的资粮而呢去赚一些呢通过这个造恶业的方式去挣钱的这种不善的这个杂染成分这个实际上我们就属于它还是属于呢这个供品的这个不清净，属于这一部分，因为你挣的这个钱呢不是完全纯善的那种就是里面掺杂了一些食不善业的恶业成分在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它这个这种供养的话，它就不是最极清净的。那么中间在供养的时候呢就是本来是这个积累资粮嘛，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中间还会有一些傲慢心竞争心觉得自己的供品最殊胜觉得自己的这个福报最好有这样的一种高举的心态，或者想跟别人竞争的心态，那么又会折损你的福报。那么我们这种观修的方式供养也能够避免这一点。那么到了这个最后的结尾的话，就比如说你供养之后，你心里面反而又升起了这种吝啬或者是后悔之心觉得这个在上面投注太多了等等的这些垢染，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在自相续调这个心态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也会产生，那么又会这个折损自己的这个功德，就没有什么功德了。那我们这种一环供养尤其修曼茶的这种方式的一环供养，它也能够避免这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初中后的三个阶位，可以避免一些这个上供下施的违品，所以呢就采用供曼杂的方式呢也是特别殊胜的并且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说像这个跟这个一般的上供下施的这个不相同就是修曼茶它的不同之处，就是刚开始我们在置办这个曼茶的这个供品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来置办的，中间修的时候呢也是主要是反复的是这样的一环供养为主。那么供养之后的话，因为你也不存在什么吝啬心嘛，你即便是供养这个金银珠宝，它因为没有办法去施给鸟类什么的，你就以后就可以一直把它摆在自己的佛堂上面，这些的话就不会出现一种这个自相续产生这个悭贪后悔的一种情况，所以它可以远离这些违品，所以这个曼茶的修法呢特别的殊胜。在这里呢就是按照上师的这个教言呢，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下。那这个了知这些道理之后呢，对于这个修曼茶罗呢应该要有这么一个认知，以后即便是10万遍修完了之后，还是呢尽量的身体力行的去修习一些曼茶，哪怕是每天坚持呢念100遍的这个咒语，这个也是特别有必要的非常非常有必要，逐渐就可以圆满自己的这个资粮，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再需要讲一下呢就是这个地方说这个计数的时候就后面就是要提到的是，应该后面会强提到一个这个供这个七堆曼茶罗。那么首先的话，这个七堆曼茶罗的这个修法呢， 他的这个祭诵啊，他的这个祭诵就是说啊，涂香鲜花遍大地，须弥四周日月是，观想佛刹做供养，愿助众生行佛刹，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颂词。那么他这个方法的话，这里也是原文当中呢，也是这个比较详细的描述了。祭述的时候，左手呢如最初供养时那样握着曼擦盘，右手安放供堆啊，就是左手拿着这个底盘，然后上师也说呢，最好这个捻珠呢也是左手拿，但按照这个阿琼堪布的这个啊教法的话，是右手拿着这个捻珠，但你们自己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感觉，因为右手一个方面还要抓米或者宝石，一个方面呢还要拨这个数字，还有这个手呢还要不是擦这个盘子嘛，然后那个捻珠有一些是属于水晶的呀，或者是这种啊这个这种质地的、哦、跟这个曼擦盘就一直碰撞，咔嚓咔嚓咔嚓，就始终有这种声音啊、哦、这个感觉这个右手呢好像这个就是不是很方便啊，做起来不是很方便，所以呢这个去年也是呢，上师就说最好是这个左手拿着这个捻珠，你这个比如说你擦完了最后再往下倒的时候呢，这个手这个左手不是侧过来把这个上面留存的米就倒下去的时候，一歪的时候呢，顺便呢这个就把这个捻珠就能够拨一颗啊，就能够拨一颗，这个就是行持起来的话就比较方便啊、所以呢右手的话主要就是抓米呀、擦盘呐、就做这些动作，这样就比较方便一些，这个你们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可以看。那么如此一来呢，势必会导致左手极其疼痛，因为我们这个不是说是就是说是这个好像这个做了一个形式一样啊，在上面轻轻的啊擦两把就完事儿，擦两把就完事，不是这样。真正的这个有些道友修得非常这个保证质量的话，他是认认真真的好好的在曼擦盘上老老实实的去擦，擦的时候那么这个左手实际上是承载重量嘛，他就要撑着这个盘子，然后右手呢在上面用一种压力啊摁在这个啊这个底盘上面的话，这个好好的去擦拭它，擦得干干净净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过程，你这个供了，你供了多少遍，在供了几千遍之后，你自己就会觉得这个左手的手腕还有手指整个的话就是特别的疼痛啊，有一种刺痛啊，就是那种钻心的这个痛，这个的话就是说需要这个苦行的一个过程，你必须要坚持下去啊，必须要坚持。基本呢原则上面的话一般是不太开许呢，就是像这里所说的把那个曼擦盘放在桌子上，你光是左手扶着它，然后右手呢就是顶在桌子上那么擦，这样子的话手肯定是不会疼了。但是呢从苦行的这个啊消业障圆满资粮的角度来讲呢，就不是特别赞叹，所以很多高僧大德虽然说也开许了，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尽量的要求大家用左手呢用这个顽强的毅力抬着这个盘子啊，不要呢这个把它放在桌子上呢，自己呢这个就是说啊用这个比较轻松的这种方式呢就是这样去修，这个其实也是里面体现出一个呢能够集资进账的这个问题，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就说势必会导致左手极其疼痛，可是在没有达到根本无法握住曼擦盘之前，哎，古代的一些修行人真的是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也就是说疼的已经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握盘子的，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有一些呢都是坚持的，就是实际上用手来这个握盘的，就一定要以呢顽强的毅力手抬起来啊，就是也不是说放在那里，或者把这个手呢担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啊整个这个盘子呢就是靠在自己的腿窝里面呢，这个手其实不吃力啊，这些其实都是不如法的，你是把它抬起来啊，抬起来在你的这个啊包的这个腿上包的布，或者说中间不是摆了个盆吗，对，腿窝那个位置放了一个啊长一点的宽长一点的这个小盆啊，这实际上呢这个手呢啊这个手腕的这些位置呢是把它抬起来的啊，是把它抬起来的，以这种方式呢坚持来供。所谓的苦行精进求正法，并不是说单单的口中没有吃的，而是指呢时时刻刻不怕一切艰难困苦，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修行，所以仅仅依靠修慢曼擦楼的苦行和安忍也能圆满广大的资粮，我们一定要身体力行啊！这一点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啊！我相信呢在座的道友们都能够做得很圆满。那么最后左手实在无法继续拿着曼擦盘的时候，就是等到你实在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再拿起来的这个时候呢，就将它放在前面的供台上等啊，这个等上面。对于做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实际上挺困难的啊。那么从这个 推理的角度来看的话，一般都是你供了好久好久啊，你一天到晚都在供，就有可能在后面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就实在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握动了，手就像断了一样。但是像你们作为在家人，一般都是瞅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之余呢，找空来休一两个小时甚至三十个小时，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从古到今的很多修行人是如何来积累资粮的，我们自己要随喜。实际上从我们现在的修行状态当中，没有多少人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呢，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就是随自己的这个缘分呢，尽量的去修集啊，只要能够在一生当中呢，这个长年累月的坚持，就已经是很好的修行人了。那么在这个供曼茶期间呢，要一边供一边积数，这个积数我上次也说嘛，以一个寄送年念一遍为这个一遍，而不是呢以这个擦面擦曼茶呢，我擦了一圈算一遍，擦两圈算一遍。这个我上堂课曾经提醒过，因为确实呢，就是在我的这个分别念的这样的显现当中，还真是出现过这么一个居士，还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是当时我说一天供多少，他说一万，我很吃惊，我说你花了多长时间了，一天供了一万？如果说真的一天供一万，你要是老老实实的比较保质量的做，那真的是从早修到晚才有可能，而且就是几乎就是中间什么都不停啊，要花几十个小时能够供到这个数量的。我说你怎么供的？结果他就说的是说花了多长时间供，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仔细再问的话才知道呢，原来是他这个擦一遍算一遍。我说这个是没有算数，你没有好好看书，你自己杜撰的一个供法吧，这个事儿，这个是不合理的。就是他这里的话明明白白嘛，就是这个祭子要念一遍的话才算是供一遍，这个呢是以这个呢来算为这个祭数的这种累加。那么在用餐喝茶等一切间歇的阶段，要收好前面所供曼茶罗，这个的话就是你们需要自己把握好。比如说呢，你一天当中呢就是有两个阶段或者一个时间段可以修，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最好你前面比如说上厕所，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喝水啊，然后这个把周遭的这些事情该处理的呀，还有这个手机调到静音啊，这些都处理好，就保证了最好是一个小时之内啊，不要这个中间间断，好好的呢去修这个曼萨。或者说你有这个半个小时的把握，那么就保证在半个小时期间。当然如果关在你们外面的居士有一些是不是很方便的情况啊，万一家里人叫你呀什么的，那么没办法，该起身就要起身，这个方面自己要有一点这个圆融性啊，就是把握。我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不是属于是这种无可奈何的状态的情况下，你呢其他的这个琐事都可以属于你自己能掌控得到的，不能够呢啊刚修刚开始这个修了这个一千遍，哎呦我忘了这个上厕所，这会儿已经憋得不行了，前面的前行工作没做好，哎不行，实在憋不住，爬起来又去上厕所，然后呢供曼茶之前喝了一肚子的水，没到二十分钟就要跑一趟，这样子的话肯定就是自己要调整一下，我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不是呢，就是有一些呢，如果是确确实实你就不得不起身啊，家里呢上有老下有小，然后环境呢也不是特别的允许的情况，那么你们还是就随缘好一点啊，这个实在没办法保证一段时间不能够这个就是不受打扰的话，那么呢只有就是说你自己啊这个做了该做的事情再回来的话，再供一遍三十七堆，再进行这个计数，只有用这个方法，就是中间会间断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你们自己要把握一个比较合适的分寸，终归的话不要让家里人产生这种太大的反感，这样子的话这才能对自他有利啊，是这一点。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啊，就是说用餐喝茶呢要这个收好曼茶罗，当重新开始计时的时候啊，就是计数的时候呢，再如前一样，首先供养三十七堆曼茶，并且呢继续计数，就是再以这个七堆呢开始重新计数，就是累加计数，是这样的。通过这种方式来供曼茶罗，必须要圆满啊，供足十万遍。暂时不能做到广供三声曼茶罗的人，仅仅念诵下文，就是暂时做不到广供三声，就要呢供这个七堆。供七堆的话，就是刚才这个颂词呢已经念过了。那么这个颂词呢，上师也是讲的是这个法王智松德赞的这个金刚语。那么我们知道，法王智松德赞当初引请这个鸡鸣论师引请莲花生大师的话，这是我们宁玛自宗的最早的这个就是最初的这个传承祖师，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师君三尊。那么师君三尊的话，其实呢都是真正的这个成就者， 所以呢，当时这个国王赤松德赞在迎请莲师的时候，他的这个祭祀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用这个涂香、鲜花等等的这些庄严具呢，来铺满大地以这个须弥四大部洲日月呢作为庄严，观想呢这个所有的就是说一切的这个御庙呢都供养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愿这个莲花生大士以及呢这个诸佛菩萨，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这个去往清净刹土。所以我们看这个七龟曼荼罗的这个供养祭祀呢，它也是一个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祭祀它的这个落脚点其实都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愿一切众生能够行于佛刹，而呢对这个诸佛菩萨做的如是供养，并且呢当时显现就是说这个国王赤松德赞在临请莲花生大师的时候呢，他奉献就是说奉献自己的国土臣民一切的受用来呢这个迎请这个莲师到达藏地呢，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前义教法的最初的这个三位鼻祖就是依靠这个因缘，所以呢这个才这个使得这个密法呢，尤其大圆满的密法广弘于这个藏地。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唯一呢就属于尼玛巴，属于是前义旧派，原因也是在这里原因也是在这里，就是呢特别特别殊胜的。所以我们用这些这个圣者的这个修行，就是他们的这些供养祭祀的话，它的加持力就特别大这个的话它加持力特别大，而且在这个堪布阿琼的这个他这个潜心备忘录的修行记录上面的话，也可以看到他的上师也特别赞叹特别赞叹的这个偈颂是这样子的。那么这里面具体的这个七堆也是这个不是说是中央是这个须弥山，然后也是东南西北各是这个什么东边的东胜神州，南边的这个南瞻部洲，对吧，西牛贺州和北俱卢州，总共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那么然后呢在这个东呢是日，西呢是月，因为太阳本来是从东边起，月亮是从西边出，所以呢这个方向一个是东一个是西。那么这个的话有些道友可能有些问的比较细的，就是说这个二和七这里啊，这是不对，六和七这两个到底呢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日的话到底是在南这个东胜神州的这个前面呢还是后面呢，其实这个不用这个过多的去鉴别，只要是在这个方向就可以，只要这个方向主要的力量是在你的这个观修上面观想上面，你是这个方向，然后呢月呢是属于在犀牛贺州的那个方向，里面外面都是不要紧。并且呢就是尤其我们在供得快的时候，就像上师这里说动作很快的时候，其实你每一堆没有说是这个一定是这一堆那一堆那一堆，你那么供的话那一天确实供不了多少。真正你看我们那个你们有些看到这个视频上面看到上师仁波切在供的这个祭祀呢，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祭祀的念诵的这个时间，就是你一次供养的这个时间段，你要在这个念诵完的这个阶段当中把你的这七堆供完，然后呢手上还要抓一把新米开始呢第二堆，就是包括这个擦拭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所以如果自己的手的动作慢，那么你就不要念得太快，你的速度口的速度就要慢一点，如果你的这个手的速度跟得上，那么你就是一种比较中快速的方式呢一遍一遍的念这个偈颂。念这个偈颂呢也是最好是用藏文念，然后心里面呢你们就是自己弄一个小纸条，弄一张这个一张纸或者半张纸，左边呢就或者是说这边呢写的这个藏文，那边呢对应的写的这个汉文，然后我们自己就是其实你们修一段时间就知道，修了这个几天或者撑死就是一个星期，你这个藏文就很熟很熟，你根本就不需要看，你就很熟很熟，一遍一遍一遍，你很顺的就能够念出来。然后你的眼睛呢应该是经常要去看一下这个汉文，然后心里面要随着这个汉文的意思要去观想，然后手上的话是这个动作，口里面呢是这个偈颂，心里面是带有这种观想，然后心里面应该要长存的这个带一切的这个众生供这个曼荼，并且将这个供养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愿他们能够获得这个法报华三乘的这个果位的这个意乐上面一定要有一定要有，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供的过程，你们实际操作的话应该就会明白，就不是很麻烦的，很好很好学。而且呢就是真正的动作快一点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就像上人说，每一堆不一定是分得那么清楚，而且说这是不是我把东胜神州的供到南瞻部洲去了，其实不需要有这些分别，我们的整体就是说什么做广供 啊，做这个广供，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分别，包括接受的这个佛菩萨，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分别，关键就看你这颗清净的发心能不能真正的相合于这个修法，能够把这个清净的心给发出来，然后呢以这样的一种表象，加上你的这个观修力，加上佛菩萨的这种大悲愿力，而促成了圆满资粮的这种因缘，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它里面的这个七堆供曼茶呢，还需要注意的这个外内密的这三方面的这个观想的意乐，这个一定要把握，就是说这个也是按照乔美仁波切的这种窍诀呢来进行这个上师给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宣讲了。所以这样这次其实这次呢讲的这个曼茶的修法特别特别的圆满，就是我们如果说对这个外内密的意义上面懂的话，自己能够相似的就是有一些作意，那么它这个资粮的话确确实实很广大的。那么从这个外供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个上师十方诸佛菩萨呢作为自己的对境，然后供养呢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这个资具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这个供养。那么这个后面的回就是说什么呢，杰作的这个部分，就是什么你供完了之后不需要观想呢，就是你对境的这个皈依境是这个就是说是从边缘开始呢收摄，然后呢融到你的心里面呢，还是你自己像小鸟一样呢融到皈依境的心里面呢，没有这些观法，就是让它自行消失，就是你后面不需要有这种观修啊，不需要有这个观修，就让它自行消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内供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些这个诸佛菩萨还有上师的对境面前，自己的身体代表的是这个整个这个供品啊，这个其实就有点像那个有点相合于这个就是极大布施的这种供养，就有点跟这个意思呢比较接近，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身体是须弥山，四周呢是四大部洲，整个身体的这些血肉等等啊，所有的像这个骨髓啊、骨质、肢节啊、经脉等等，这些全部呢其实都是代指的世间的一切的玉庙和供品，以此呢来供养，然后最后呢需要有一个观想呢是将皈依境呢融在自己的这个身体，融入自身的这样的一种观想，跟前面的这个皈依的那一部分呢就是有一点像。那么第三个密供的话，就是说在同样的这个对境面前自己呢是幻化的这个普贤云供来做供养，最后的话就是入于呢于皈依境无二无别的境界当中，是自己入于皈依境，是这样的一种观法。那么这三种的话你可以随便去这个选择你最相应的，或者说呢你自己呢可以三种次第的去观都可以，就是你可以呢选择其中一者，也可以呢三者次第的方式呢这样去观修。关键一点就是你觉得你哪一个呢观的比较有利，哪一个呢就是跟自己呢就是你觉得轻而易举呢可以圆到这种所缘，并且心里面就有这种欢喜心的话，都是可以做供养的是这样子的这些方法呢这次上师波切讲的是非常详细的，而且呢教了很多的窍诀，就现在剩下的问题就看道友们实际去操作的问题了。那么后面呢需要念，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七堆供完了，你这一座结束了，那么这个要念上这个张格日让那曼扎拉波扎梅格萨玛扎萨帕让那萨玛耶阿哄的这个句子。刚才这个乔美仁波切的窍诀也是说，我们以后是对这个十万修完了之后，平时呢如果你什么这个七堆三声你都没有办法做到了，太忙了就保证不了每天坚持做的话，那么就是你能够比如说一个月你能够有一两次你真正的又修了这个，比如说今天我修了100遍的这个三声，或者修了100遍的七堆，这样也是很好的。那么其他的时间并不是天天能做到，那么你就把这个咒子念上100遍也可以，这种方式也可以就是我在想呢，就是不管道友们再怎么样忙乱，一个月当中的话应该是抽两天比如说周六周天的哪个时间段修个15分钟或者20分钟，能够供养100遍的这个七堆曼茶罗作为自己的日常修法，这个可能还是有机会的。天天让你们做有点困难，但是呢就是说假如说一个月只能是实际上呢供2次，那么其他的时间你就可以呢就是光念这个咒子呢念上100遍这样在这个路上开车呀，或者说上班下班的这个路上面其实只要有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15分钟的时间，他这个咒子就能念到100遍，是很容易的。这一点呢就是说看大家能不能坚持的问题，逐渐这样长年累月坚持下去，质量肯定是呢就是会有一种增上的相的，这个跟不念它 就是不一样，是这样子的。只是呢，我们就是基本上已经介绍了这个七堆曼茶罗的这个供法，你们主要修的是这个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我这个理解上面的话，感觉也没有什么不好懂的啊，基本上还是比较方便了。那么最后的一部分就是要还要记得以这个三殊胜回向，又涉及到了菩提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是呢，供着七堆曼茶罗也可以，无论怎样供养的过程中，以最初加行发心，中间正行无缘，最后结行回向来应持，也就是以三殊胜摄持十分重要，这一点与其他修法完全相同。所以说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是贯穿于所有的修法当中的，不能够丢，否则无法称之为叫大乘或者是密乘之修法。那么我们最初在发心的时候应该是有这样的，就是我是今天我开始修曼茶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进行修这个法啊，就是或者说呢是为了圆满所有众生的这个资粮，让他们能够最快的能够这个前往清净刹土而修这座法，你要有这个意乐。中间修的这个正行无缘，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因为它是有相的嘛，它是属于心专注不散他处，应该观想在你的发心上、你的所缘上、你的供品上，这个叫做正行无缘。最后的这个结行回向，也是将你这次清清净净所修的这一座的这个功德全部回向给一切的众生，愿自他都能够呢这个获得这个三生的果位啊，究竟的果位啊，去往清净刹土啊，随便随意你自己的这个发愿，必须要有这个三殊胜来摄持，这才是真正相合于这个曼茶的修法。所以在这里上是不是反复强调嘛，这个曼茶罗的修法真是就像这个狼之日巴尊者所说的，伸手便可积累广大资粮之最殊胜的法药啊，不要小瞧它，我们就可以依靠自己在这个坐垫上面这个手擦来擦去的这么一个这种这个方便方法，就可以圆满资粮。所以现在啊，其实末法时期呢，众生的方方面面呢，很多都是不圆满的，有些呢有想供养的心，但是呢却没有供养的这个资源和能力，有些呢这个自己呢有这个有这个丰厚的这个经济条件，确实呢却发不出这个供养的心。然后呢有时候呢在供养的过程当中还会碰到什么呢，对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福田呐，供养的过程当中自己又产生了烦恼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了一些后悔呀，被这个种种的这个委员所这个就是障碍，使得这个功德先少，这些情况在我们末法时期众生的身上的话出现了很多。这就是因为呢这个这个整个这个环境越来越浊，人的心相续也越来越浊，所以它的这个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各种不圆满的相。那我们如果说这些这些外缘的这些方面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包括自己的这个心的话，自己也没有办法完全得到一种比较稳固的这个控制的话，那么就用这个修曼茶的方法其实是很清净的。就像刚才乔美仁波切所说的，因为它不存在你的这个前面的话这个就是因不清净，或者中间的话自己产生了傲慢竞争，或者结束以后呢又升起了这个后悔啊等等的这些负面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就是可以保证了这个初善、中善、后善的一个特别方便的圆满资粮的方便法。这是我们在自己的一生的修行过程当中需要好好的去把握的。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点，这一点呢我就今天简单的提一下，然后因为它属于是这个供品结晶这个我们跟122课的内容呢也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我今天这里就简单说一下，后面的一堂课呢可以强调的是这个供品结晶还有这个供养之功德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在供曼茶罗期间用青稞、小麦等谷物供曼茶罗时，如果自己的经济富裕，绝不能重复使用陈旧的粮食来供养。这个地方的话，之前很多道友问这个问题，其实在这里呢就是已经呢讲得很清楚了，尽量的如果经济条件允许，那么尽量的就是要用这个新鲜的，如果条件不允许，那么不要勉强，还是不要勉强，是这样的。你像这个堪布阿琼用了4坨这个粮食4坨粮食的话，我们汉人没有这个概念，藏地的话就是一个牦牛它能够身上背很重的粮食，它这个两边各担2个大大的麻袋都是轻而易举能够抬得起来的，这个就算1坨。那么这个四坨的话就相当于是8大袋的那个很大体积的那个粮食，不知道道友可能没什么概念。我们在这里的话，因为经常会看到那个牦牛驮牛粪的话，可以看得到，就是体积还是蛮大的这么一个就是一头牛可以驮2袋。那么4坨的话就相当于8袋，这样子看起来这个供品非常多，那放到房子里面的半个房间可能都堆满了，那个还是挺多的。 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供。当然现在的话，根据汉地实际的这个情况和条件，导演们自己呢这个随力而行啊，真的千万不要勉强，如果勉强做的话，不一定呢就是功德啊，这一点呢自己要把握好。那么用这个新鲜的粮食呢来做供养，那如果有一些用的是金银珠宝之类的话，那么不存在这个问题，也不用这个就是换，是这样子啊。这个当然呢，如果你自己的真的财富宽裕的不得了的话，你金银珠宝你也换，那我当然是很随喜很随喜，这个是没有遏制的，肯定是很好的。这样供养之后，将所供的粮食是给鸟类、鼠类或盲人、乞丐等都可以。啊，这个你们就是到时候怎么解决粮食的问题啊？啊，就是供下来的粮食的话，就是用这些方法处理，啊，供养给一些贫穷者的话都是可以的，或者呢堆放在佛像、佛经、佛塔前等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堆放意思就是，比如说有些道友的家里的这个佛台上面呢，有那个八吉祥碗。啊，它这个八吉祥，它这个每一个碗的上面不是装一个吉祥吗？装一个吉祥物，它那个底下的话就是用这个米充满，或者用珠宝充满，然后把这个吉祥物呢放在这个上面，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就是说可以把它啊放在这个佛台上面呢，作为一个贡品啊摆在上面。但是的话，肯定放在佛台上是用不了这么多的，对吧？那么剩下的就是啊，其他的这个就是你如果说有些道友他每次都会换新的，那肯定佛台上怎么也用不到那么多的米。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这个啊把它这个施出去。刚才讲的施出去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把它这个用这种方法呢可以这个处理。那么而不应该归为己有而自行使用，凡事是自己不能吃，自己不能用，把握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啊。如果经济不宽裕，就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更换所供的粮食与贡品。这就是说，不是每天换一次或者每次都换，而是呢过一段时间换一次，或者说呢就是说啊，这个换下来呢洗干净了，或者把它这个啊这个重新的这个啊这个擦过啊清洗了以后呢晾干了，再撒上香水呀、啊、再次用，第二次再用，然后呢再换下来的那个呢再把它洗干净晾干再用，用这种方式呢也是允许的。作为穷人等一次供养的粮食反反复复来供也是允许的。不管怎样，都要先将供品中的土灰还有这个篦子，就是像那个这个壳之类的，还有鸟粪等所有杂质清除干净，做到所供物清洁，并且用藏红花等香水清湿后再来供养。清湿后再来供养，如果是米之类的这些，要把握这个分寸啊！啊，这个就是说清湿了以后呢，马上要晾干啊，否则那个米会泡软了，会变形的。这个就是你们自己真实去操作的时候呢，就是自己有个把握。但是像现在，尤其是像供养一些用这个砂石来代供的，基本上不可能。而且汉地的粮食里面，好像里面什么这个鸟粪啊这些的杂质呢，基本上就不会有啊。真正的如果在大面前发现鸟粪，可能也早就告出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是这里面的这个教研是按照藏地的这些这个实际的情况呢来进行描述的，那么我们把握的就是使得这个供品清净，把握这个原则就可以。好，今天的这个课呢就讲到这里，下面的话啊，再给这个15分钟的时间啊，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可以提出来。我记得刚才上课前好像有道友发了一个什么问题啊，我看一眼啊。啊，没有释迦牟尼佛像可以用观音菩萨像吗？可以。水晶珠带孔的可以做贡品吗？可以。还有什么？我刚才看到最前面，你们等一会儿啊，我看看，记得前面好像是什么地方提了个问题啊，没有来得及看。怎么样辅导不明白啊？对，刚才是这么个问题。小组的预备辅导员如何辅导不明白？上次在课里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还在辅导什么啊？这个就是什么？你像这个前行啊，你们在这里呢听了我的这个辅导，上师仁波切讲的是很清楚了。你们大家可能也觉得，你像我这堂课基本上都是重复上师的话，重复上师讲的这些内容。但是的话，你怎么辅导呢？你就这么辅导，就是这样辅导。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啊，上师呢这种讲了以后，你可以把它的重点归摄，哪个方面强调，给道友们再提醒。啊，这地方是我们在供养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呢，啊，或者就是你把整个这一堂课呢，做一种这个几个重点的这种归摄，啊，要把握住哪个环节， 这个环节里面一定要明白掌握哪个道理，这种也是一种辅导方法，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风格啊。那么这个原则上面是不能够脱离上师的讲记的话，自己呢想什么说什么，那个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辅导是有必要的，讲一遍跟不讲就是不一样。那么讲过的话，对道友呢他会有一种提醒，也可能是在他这个看书或者听光碟看光碟的过程当中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通过这个你的这种辅导的话，他马上就能够有一种提醒，就他对这个问题他就不容易再忘掉了，这些情况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辅导很有必要啊，非常有必要。而且你自己呢每次辅导啊，你慢慢的锻炼，你自己就知道啊，一堂课里面的话要给大家归设什么，要告诉大家把握住什么，我们共同一定要掌握的是什么，你自己会有一种越来越纯熟的相。这个必须是要有实践的，光是口头上左一遍右一遍的问，你一次都没有实践过，没有用啊，怎么讲你都是一个概念而已，自己实际亲身去经历啊，多去讲几次，多去锻炼几次，你就自己就会明白了啊，而且你能够感觉得到啊，到底呢怎么样的方法是最好的，自己心里都会有一个这个分寸的把握。共三声慢茶，按开谢解脱道的语轨，需要共一遍慢茶念一遍咒语，还是共完一座后再念一遍咒语？这次上师仁波切教给我们的是这个共完以后念一遍咒语，但是的话以前呢，那就是说我们供的时候也有这个，就是每次念一遍这个寄送之后就会念一遍咒语，以前是这样子供过的。那么这次呢就我们按照上师仁波切所教的这个啊方法来供就可以了。有道友一直很精进潜心修两轮的啊，修两轮了，然后是什么但什么因为工作的调转问题没有如己愿，就埋怨自己该做的没做，行为反常。这个的话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作为你们来讲的话，就是跟他尽量的去这个从这个道理上面呢跟他开导一下，就是本身对于这个工作执着的话，实际上在这一点他这个单着心呢稍稍的通过我们真实学潜行的这些方法啊，如果能这个调整一下是最好的。实际上他这个纠结的地方，如果从你这段的这个表达的语言来讲，其实就是什么呢，他这个修潜行修了两轮了，按理说呢应该是达到了相当的集资进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工作的调整还是没有满他所愿的话，他认为是不是这个修行呢对他的这个这个自身的这个工作顺利生活圆满没有起到作用。其实这一点呢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因果不虚的这一章节啊跟大家已经反复的这个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这个我们真正的作为佛教徒对这个因果，它是三世因果，一定要有一个正见，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工作不如意，不一定是因为你的这个慢茶或者你的两遍加行修出来的这个果，这两个不是一重因果，而是什么呢，你现在这个工作不如意可能是还是跟你前世的这个业缘有关系，导致了你这一世呢有些地方心想事不成。那么你这一世呢修了两次这个加行的这个果法呢，它在这一世当中可能还没有这个果报成熟，它还是呢因已经造了，但是它的果还没有成熟，你不能把这两个纠结在一起，然后觉得修法无用，或者说呢实际上自己是不是在前面两次修行过程当中只是为了这一世的这个福报圆满而进行修加行的，那样的话真的这两遍修得太可惜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个潜行的力量，五加行的力量绝对不仅仅是如此啊，就是只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好遗憾哦。所以当然我这里讲呢，就是他可能他听了更伤心啊，又更加这个无法接受，我跟你们这样说不是说让你们用这种方式去转告他，而是呢你们这个换一些善巧方便，尽量的能疏导他这个思想。对于这个其实我们说工作的好与不好对于修行人来讲呢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的大乘法，他如果说真正的修了两遍潜行，对于潜行的这些教研和这种开示的窍诀应该能明白，这些好和不好的事情都是上师的加持，这些好和不好的现象都可以成为自己修法增上的因缘，为什么不把它想成一个好事呢？就是还是在这方面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呢 因为看到你这里描述的他这个后面的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啊，看起来呢也是让人比较着急的。但是呢，就是你们从你们这个他能够接受的这个方式方法上呢，尽量的能够这个开导他一下啊，尽量开导他一下，最起码呢能够保证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平稳的这个心态，这样子的话就对他的修行是有益的啊。我从下往上看吧，好吧，这个好像上面的看不到，请详细开示空性和无常的根本区别。这个我刚才已经简单的讲了，这个不属于是我们前行真正的这个真实前行里面关注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就先放一下啊。120克重说，哦，说到这里我想起来，好像我那个修法有没有看，忘记了，下一次吧，好吧。好像上堂课有个道友问什么75修法是不是，忘了光光的，下次给你们看啊，可能但愿才不要忘了。所修曼茶罗摆放在供桌上之前要供一遍37堆曼茶，再供一遍三身，之后放在供坛上。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呢就是两种，就或者呢就是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合起来没问题，前面供了这个37堆之后呢你可以呢再供一次三身的，然后把它摆上去。有时候我看到这个上师仁波切在那个就是说我们所供曼茶罗的修的过程当中，不是最开始也要修一个37堆吗？修完37堆的话，上师又修了一遍三身的，然后呢就开始那个就是说那个供，也有这样的，也有这种，就是你们在那个视频上不知道这个这一部分有没有，这个就是上师去年在教我们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修法。那么供所修曼茶的话也可以也可以呢只供37堆，也可以呢只供这个就是什么三身，这两个都是可以的。然后放五堆观五方佛，对，上堂课讲了吧，上堂课已经讲了，就是这个主要是侧重的是观修，然后呢这个供的话是以37堆来供，是这样子的意思。顶礼法师供灯的灯是请来现成的，供了一夜之后油还有一半，白天可以熄灭吗？你想熄灭的话熄灭也可以，想这个一直供的话就是一直供也可以，如果是担心这个防火呀或者安全的问题，你想熄灭的话也没有问题。有些道友简短灯芯让灯燃得更久，这个的话就是说简短灯芯啊，它主要是它有一些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小问题啊，你们自己呢真正的这个自己实际供的时候可以意识到，比如说不管是这个现成的酥油灯还是那个用色拉油供的这个灯啊，这种灯的话它燃的长了，它上面不是就出现一个长长的黑黑的东西，那个时候的话这个火呢就是显得也是就比较力量弱，而且呢不均匀，而且时不时的就会冒那个黑烟儿。这个时候你需要把那个灯芯调整一下，灯芯调整的话，你像它这种简短呢，它是一个方法，它实际上是为了让这个灯燃久是一方面，让这个灯呢显得整齐是一方面，还有像那个色拉油的灯的话，其实你就是把那个底下的这个芯呢再抽出来一点，把上面已经烧尽的这个黑的部分把它这个用这个镊子的把它捋掉，这样子的话这个灯呢又变得就是特别的庄严。这种方便法呢要用，但实际上用的过程的话自己就是把握分寸就可以，这个都是很小的问题啊，不存在什么这个这样行还是那样不行，什么这个缘起不缘起，没有这些说法。你的这个发心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维持这个灯的一种庄严相啊，没有什么别的这个负面的这个东西。念到清净本机大地大自在经地的时候，同时左手拿曼茶，右手持香水，牛津雾现在少用，香水这个时候撒啊，对，可以要撒，上师的视频里没有，但这个时候就要撒，就是这个右手开始撒香水，是这样子的。请问所供所修两个曼茶规格一样不需要吗？我上堂课讲过了这个问题。然后在家人通过修法后如何断除对家人的执着？这个的话就看你自己的修力咯，然后的话看你自己平时对法义的理解啊，如何去串习断除对家人的单执，不代表不离不不不不不不怎么说呢，不照顾家人啊，不管家人啊，这些其实这个都是怎么说呢， 修行还是有一点基础了以后的话，可能在这个方面会起到一些力量。作为初学者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这些方面可能还是很难摆得平啊。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讲，就觉得有点纠结，但是这个都是正常现象。只要尽量的就是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不要过多的被家人所转，就是说成为你的这个障碍委员。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还是尽量的要这个对父母呢要保持这个保有这个孝道，对自己的这个妻子孩子呀、啊、或者这个亲眷的话，要有一种慈悲心去啊摄持呢啊，这个用这样的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的啊。这个就看自身，这个需要有过程啊，不是说一个方法然后我今天明天做一下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不过问题是确实对于你们在家人可能都比较多，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你真正碰到这个对境的话，确实会有一些感觉矛盾的地方。但是呢，这是修行的一个必然的过程，慢慢的来啊，慢慢来，随着这个学法的深入，你对这个家人的这个处理的这种心态和方法上面就会越来越圆融，是这样子的。破誓言如果逾越三年，即使不忏悔，即使忏悔不能清净，这个不能清净啊，他是讲的说是像你这个罪业的话，必定会堕入到金刚地狱啊，并且呢这种罪障特别的严重啊，从根本上得以清净是不可能的。不是说是一分一毫清净不了，他是说从根本上清净这个确实是没有希望了，必定会堕地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其实呢就是说，你如果说假如说这个人真的是这个破誓言已经呢超越三年的话，那么他更应该好好的忏悔，就是这个可以使得他堕这个金刚地狱的这种恶报呢减轻，可以减轻，它会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个假如说罪业得以清净，你这个是从什么角度来讲，三年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啊，逾越三年的话，从这些角度上面是不可能再受戒的啊，最起码密乘戒是不可能说这个人是绝对遮止他就是进入密乘的坛城或密乘的灌顶厅、密乘的续部，都是需要遮止的，不能够让他接受这些啊，这些密宗的这些仪轨啊，包括会供他也不能够参加，是这样子的。汉地的粮食都比较干净啊，就是嘛，这个前面都问过了啊，我再好好挑一下看，有些问过的问题不需要再答了吧。香水里有酒精，哎，它现在是香水，它现在不是酒精，没有问题啊。买的米有是生虫了，肯定是不好用的喽。生虫的话，你就直接就把它供养飞禽就好了呢。供曼茶的托盘的宝珠什么时候放？当然是你放曼茶之前就要放喽。放曼茶之前就放嘛，然后放好曼茶的话，再把旁边空荡的地方再把它堆得满满的就可以，这个没有固定的，你自己呢怎么放都可以，没问题。还有什么无声法界啊，无声法界这个就是指的是我们的法性，简单来说就是法性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万法的本性，是这个意思。用过的项链，自己用过的项链擦干净之后可以做贡品吗？可以呀，你把项链呢这个就是搞得这个把它这个清洁好了，就等于是供养了嘛，就等于是供养了。但是做了贡品之后，供完了以后就不能够再戴，这一点的话要保证就是你真正已经把它供养佛菩萨了，这个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好，基本上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了呀。发露忏悔的发露就是说，哎，对，就是露出来。观想罪业，这个就是什么呢？你有这个对境阿舍里的时候呢，你最好是发露忏悔的话，这个容易清净。没有对境的话，那么就是在诸佛菩萨的这个三宝所依面前，你自己观想罪业啊，或者自己对着佛菩萨的像说出来呀，都可以，这样子就可以。宝石中有粮食，粮食需要换，宝石挑出来，粮食换掉。37堆里面可不可以有钱币人参？可以，没有问题。这个供3升曼茶盘要擦底盘吗？也要擦。就是你如果是供3升曼茶盘，这一遍完了之后呢，擦底盘，然后再开始第二遍，这样子。 啊，供完七，一坐七堆供完要念这个咒语吗？就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一次上是教的话，就是整个你这，比如说你这坐半个小时，中间每一个寄送念完不需要念咒语，然后等到结束最后一遍的话，你要需要念一下这个咒语。这是上是这一次教的这个方法，那就像这次教，按照这一次的这个教法去做就可以了，是这样啊。好，基本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别的这个问题了。嗯，哎，每次那修金刚萨埵，它就要四对之力嘛。这个四对之力的话，它里面就有这个忏悔的部分，要不然你这个金刚萨埵如何去修呢？这个就会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啊，可能不是这个外向上面，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每次都要跪在佛前做一个忏悔？这个就随你的自己的这个因缘和随力去做嘛，这个随力去做。但是你在忏悔的过程当中，你不是都要翻出来自己的那个罪业吗？要想自己的罪业，然后有这样的整个这个观想的次第，这些的话就随你自己的这个因缘去做嘛，是这样子的。嗯，这两个哦，对，一个是张格日前面，一个是 Om 嘛。这个的话，我们按照书上的这个张格日这个就可以啊，就是用这个咒语。具体有什么不同啊？应该没有什么不相同的。但是呢，就是说它这个有两种写法，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书上写的这个张格日这个咒语的话，这样去念就已经可以了。三十七对曼茶的规格，这个上堂课讲过了啊。香水家人经常配卫生间能用吗？哎呀，这个可能不太好吧。这个的话，你们供佛呢，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在佛台前供养的东西啊。我今天买了水果，我把最好的、最新鲜的、最庄严漂亮的，首先供养佛，对吧？那么有烂的坏的这些呢，那自己留着吃啊，自己这个就是怎么样。那供这个喷卫生间的香水的话，它已经作为他用了，这个就是属于是你自己使用的东西，你就无法供佛。就好像你自己吃了馒头，嚼过的这个馒头，你再把它摆在佛台上去供养，你觉得合适吗？这肯定是不太好的哦。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恭敬心在，肯定是要买这个啊，就是味道清新的，而且不是那种很刺鼻，就是比如说你自己都觉得这个味道你受不了，你把它供佛，那个是很造罪的啊，那是很造罪业，就是这个意思，懂了吧？就是要买这个啊，这个尤其是在佛台上用的东西都是专门的，比如说佛台上的布子啊，这个擦佛台的布子、擦水杯的布子、佛台上的供品、佛台上用的一些这个卫生纸，就是这些啊。他比如说有时候要这个吸这个油腻呀、啊，要这个擦这个什么啊，这个就是你的这些这个啊，这个做这个灯，这个就是捻灯芯的这个啊镊子呀、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最好是专用，最好是专用，不能够跟你自己的生活用的这些混在一块儿。混在一块，这就是什么呢？你用佛的东西，就好像我们换一个通俗的话，我们以前在学习这个四十五十颂的时候经常说，比如说上师的影子也不能踩，上师的鞋、上师的坐垫、上师的成绩，其实都作为弟子都是不能够用的，特别舍福，就是你在用想用佛的东西一样，这里面这个道理就是一样的啊。就是比如说你在佛台上用的这些的话，就是属于专用，你不能把擦佛台的这个布子呢，就是自己呢作为我自己生活的这个同用，这样子的话就是特别舍你的福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最好是专用啊。十万遍修多久啊？你们没有按照学会的这个走是吧？但是有一些其他的道友，那么这个按照学会的要求去做啊，这里面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是菩提学会的道友的话，必定要按照这个去做，在规定的时间当中完成十万遍。这一点的话，在学会这边有很明确的这个详细规定，你们自己去看啊。藏红花、肉桂、冰片制香水还有两种是什么？这个没有确定的，没有确定的，主要是你自己，包括啊，你看我们这个有时候大家可以买一些那个味道很香的这个干花。你像这个去年啊，在学院里面有些道友就非常聪明，他就直接在那个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那叫什么中药房的话，抓了好多那个花 干花，还有些就是从山下寄来的干花，把它综合在一起泡制出来的那个香水，那个味道它里面有这个茉莉呀、玫瑰呀，还有一些花味很清香的这些呢，放在一起泡成了这个香水呢，来这个做这个啊，做这个供养都很好的。都很好，这些其实都是很方便的。我觉得作为这个在家人的话，应该不会不懂吧？应该不会不懂吧？不用这么这个受局限啊！自己想尽一切办法，只要这个贡品或者说这个香水做出来呢，你觉得这个味道也很清香，然后呢就达到这个效果了。你怎么想怎么做都行，应该要发挥这个方面是可以留有余地的，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这个角度上，我总觉得汉人应该是比较灵活，而且特别的聪明，应该没问题啊。应该没有问题了，可以了吧？学完十万遍念诵七对偈颂是需要观想吗？前面不是讲了吗？七对曼陀罗的内外密的观想已经讲了了，这个都是讲的时候是只能次第讲嘛，用的时候是一起用嘛，手有手的做法，脑袋里面是脑袋里想的这个用法，口上是口上念的，它是把它放在一起的。那我们讲起来只能是次第讲，是吧？这个应该刚才说了内外密的这种三种殊胜的观法，就是在七堆里面可以这样观嘛，或者就是你就观那个偈子的那个意思，就是属于是外的那种方法也可以啊。好，可以吧？那今天呢就到这里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切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嫩的一坦加热巴尼多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克纳吉瓦隆扎白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门只不现回心一佛，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